欢迎来到渣男房间，今天要聊的是社畜。我是至少半小时，
我是睡个午觉，
我是还我飘飘拳。
好，就是
你为什么要用这种？好，我觉得好，
真的很没精神吗？
对啊，很没精神呢、欸。
我觉得刚笑好累，我现在想要让自己 calm down。
太装爱笑。
好，今天这主题其实是我已经好久之前就有想到想要聊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几个刚好活的就好像还蛮不符合现在大家就是期望值的一个样子。
我没有不符合啊，
你从长相可能就
妈的屁、欸，
不可以人身攻击，
不可以人身攻击。
哎，
啊？怎样？你看
啊，
主播很认真，然后现在急，
你跟着喊个屁啊！
对你跟着喊个屁，
你讲头草。就反正我觉得事业是很多，就是大家在于人生价值上的投射，或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到三十岁就应该要有什么事业上成就，或是什么第一桶金。对啊，我小时候超常听到三十岁就要第一桶金这件事、欸，导致我国高中就觉得说好像因为。二十二毕业嘛，然后二三四当完兵，好像花五六年要存到一百万，好像感觉没有很困难。但我现在三十一了，我觉得这件事好遥远。
可是大家都 care 的是有没有存到第一桶金，可是你不觉得就是一年花掉一桶金其实也蛮厉害的吗？
你在嚣张？
对啊，
某种程度来说，
花掉
一
桶金，
对，你有一桶金可以给你花，好像也是厉害的。
对啊，我觉得我自己蛮厉害的。
哎、
欸，
你。
赔掉一桶金，
我怎么觉得我被说服？
对，
这代表他有一桶金的钱可以花，
可以
他只是没有把存家值把它花掉而已，所以他还是有一桶金的能力耶。听讲上蛮厉害的、欸，
是啦、
啊，对啊，只是没有存不到。
对啊，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价值观
有点差？他怪怪的，
反正一样都有一桶金啊，只是别人是存家，我是把它花掉。
对，
我把它变成我喜欢的样子。
没有吧？
一样是一桶金、
欸嗯，也没有，他在路上烧掉了。那时候我也是有几秒觉得人生很绝望。
好，我们现在聊聊，你觉得所谓稳定工作的定义是什么？因为大部分的现在我们都会觉得，好像现在小现在我们这一辈好像就必须要斜杠，然后要真的很努力的去多做一些。工作，然后来支撑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或支撑我们的生活。可是你们觉得所谓的稳定工作的状况应该是什么？
我觉得可以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做斜杠、欸。你觉得什么是斜杠？
哼，就是我一个工作，然后我还有其他的工作
啊。
啊
还有另外的工作。
可是如果另外一个工作只是兴趣取向，然后但是恰巧可以赚钱，跟你有一个工作，然后但是。你因为那个工作的薪水不够养活你而去做就是外送或者是做打工性质
的。你的前者的定义就是大家在鼓吹斜杠的原因啊。
因为我就是觉得鼓吹斜杠这件事情很莫名其妙。
没有很多人在鼓吹斜杠就是因为大家都现在我们一直在鼓励大家做自己，然后就是你一定要很努力的去找到你所谓你想做的事，然后你要很努力去追求这件事情。可是在你追求这件事情的过程，可能你想做的事情不见得可以养活你，所以大家就会鼓励你，那你就把这件事当兴趣，你继续做，你一定要继续做，因为这就是你的样子。可是在这之中，你同时要去做另外一个工作来确保你自己生活上的一个状态，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斜杠的产生啊。
嗯，所以如果另外一件事情不是兴趣，单纯就只是打工，然后贴补你的正职所没有办法带给你的钱，那个叫那就不叫斜杠，对不对？就叫做单纯的
兼差
社畜。
嗯，
就是他很认真的工作，
就他很缺钱。可是斜杠，但是斜杠的定义应该要定义在就是另外一件事情是你有兴趣做的事情，是这样吗？
对啊，是这样吗？
你觉得是这样吗？
我觉得斜杠好像就是你有多份可以赚钱的来源，就当作是斜杠了。
所以如果麦当劳或者是就是做 Foodpanda 那些，
也是斜杠啊，
这样也叫斜杠。
因为
他可能赚钱是为了达到他想要去做的另外一件事情，那这样子，
可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没有在执行。就比如说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可是他可能想要的是去出国游学或环游世界。
然后到处打工
之类的，
这样算斜杠吗？
会这样听起来好像又只是一个
打工仔，
打工仔，对啊，所以斜杠是要有一个专业的能力吗？
我觉得斜杠不一定要专业，但是应该是兴趣取向吧。
嗯，好像可以。
那我的兴趣就是当 Foodpanda 外送员，这样不能算斜杠吗？
这样算兴趣吗？
我觉得喜欢送外送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些就是阿里不打的鬼客人，我就觉得很开心，
就不以金钱导向
之类的。
所以如果我不给你钱，然后你去送，因为你单纯就是
那就变成是义工啊，
哼，好复杂。
我觉得以商业角度来说，那个状态就不一样，那个就是奉献的一个状态，它就是一个我不论回报，我也要去做到的一件事情。可是以商业角度来说，那就不是合理的事啊。那对啊，
因为我觉得社会就是鼓励大家做斜杠青年，有点就是摒弃自己的社会责任。也不是说社会，
什么叫社会责任？
也不能说是社会责任，就是你知道我最近看到，我现在不怕被攻击，反正我们频道没有人要听。就我看到曾先的征才，就是正职28,000，储备干部30,000的时候，我其实有点火大哎。
可是差不多就是这个价、啊。
可是这是什么烂价钱啊？哈？
起薪是这样啊。
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储备干部30,000，是不是我胃口被养大了，现在有点不适应？
为什么？
餐饮业都是这样的起薪价吧，28,000-30,000。
28,000在一般正职的起薪28,000。
没有没有没有，可是那个是内勤人员欸，他不是说不是服务生欸。
啊？
内勤人员？
什么叫内？
不管
内、就是、办公室，
不管内勤或是服务生，应该都是以现在的正职的基本工资为起薪吧？
对啊，基本工资这件事很荒谬啊，就基本工资是保障你的生存最低条件而定的。叫做基本工资，它是法律的最底线，但是就是法律的最底线居然变成市场行情价。
可是我只要做到这件事情就可以啊，这没有不合理。
为什么？就是所有的企业都只要付你们就是足够活下去就好了。
工作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不然呢？
就是你承担的就是你的职位，然后承担的责任越大，或者是你的能力越有价值，你应该要不只是活着吧。
所以呢，代表你进来之后，我可以去衡量你的能力，或是你表现你的能力之后，你才有溢价空间。在一开始我没有办法确定你的能力的时候，我确保你活着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对？
可是如果我一开始应征的人，他的本身就是有功能性质的，不是最基层的。
我不能假定你一定有功能性啊，所以你要进来，所以
不是啊，工程师就工程师的起薪怎么可能会跟就是一般上班族是会是一样的？虽然我不是工程师，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他本身的就是他本身在社会里面扮演的齿轮就比较。
所以你在说职业有贵贱？
对啊，我是说真的啊。
好，
如果今天
我们要讨论职业有贵贱的话，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可是如果今天单纯以工程师来讨论的话，现在念电机或是念这种电子类的，出来的
不能说是贵贱，应该讲说被淘汰的，就是被取代性的高低。
但你知道工程师现在满街跑，因为我们从我们这一辈开始念所谓的资讯类或是。就是电脑工程相关的，反正就是这种东西的人，从我们那一届，它就是一个热门科系。所谓当时的热门科系，到现在就会绝对变成是，你每一年输出就是毕业出来的人就有多少。那以正常的供需倾向来说，人一多，你能够提供的东西，
如果今天一个单纯做。非常基础文书工作的人领28,000，然后工程师，然后他可能或者是他可能就是本身高中是相关科系毕业，然后念相关科系的大学毕业，然后他可能读了7年的专业领域，然后就单纯只是因为念这个相关领域的人很多，所以他等于没有一技之长的跟其他没有一技之长的人一样的起头，是这个意思吗？
正常来说
是，
对啊。
可是这件事情不是很不合理吗？就是如果今天我是工，
他不会是完全跟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做比较， 我的意思是他今天他要比较的是同样跟他一样念了这七年的人有多少。
如果今天我是企业的话，应该是工程师值45000，那就算路上满街跑都是工程师好了。但是我开45000，我会从我面试的人很多，就是我可能原本一开始在这个行业很兴盛之前，我找面试的时候可能只找得到5个人来面试，可是我现在有200个人来面试，然后里面多的是卧虎藏龙的角色，我45000并不会因此变成28000啊，就是我还是45000，可是我可以挑到我觉得更厉害的人。
我今天如果原本我45000可以有5个人来面试，现在有200个人，不管里面能力有多强，我先假定我只要一个。
对啊，你45000可以找到更厉害的人。
没有，所以我有这45000，我今天原本有5个挑选，现在我有这45000的额度在，可是已经有200个人来。假定今天的能力值，每一个人的能力值有上有下，可是我要的那个能力值，譬如说我要一个有60分的人。今天还有95分，还有98分，有75分，有60分。我今天可以给45000，那假设60分以上的人有还有剩一，譬如说130，我今天拉到说好，我今天不要45000，我只要38000，我只要35000。这130个人里面，只要有10个人还愿意留下，我为什么要出那45000？
所以你不需要优秀的人，
我不用在顶峰的人，这个就是荒谬的一件事情。不要把你在求职的时候你的价值放得如此的理所当然，如果你根本没有相应的东西去做搭配的话，你觉得我念了7年，这是我第一份工作，你可以证明什么？你没有办法证明任何事情，除非你有赢得一个非常厉害的什么比赛。
所以他原本出，如果原本那个企业出45000找人，然后原本只有5个人来面试，然后直到变成200个人的时候，他要的就是他的选项变多了，但是他的要的要求的标准只要60分及格的人就好，于是他把价钱放低，然后只要有10个人愿意留下来。
这是正常的商业供需的状态，这是很正常的。任何这不仅仅是人力市场，你不管放到任何的所有的不管是农业市场或是什么，就是当供给变多，需求的对，当供给变多，需求的量是固定的时候，供给的那个就是我可以拉的那个价格势必是会下降的，这是很正常的，供多需少。所以不是说今天你在那边你有表现得多好，这个不是这样做比较，因为我只需要这条生产线上的人他是这样做到这件事情的，那我为什么需要一个譬如说他是可能生物科技当中的佼佼者，他可以帮我研发出这世界上唯一一颗解那个新冠病毒的解药，我不需要，因为我没有要干这件事情。我今天要做的事就是帮我把这个网页管理好，或是帮我确保我养的这个盆栽里面的东西可以顺利长大的人，那我为什么需要一个就是他可以拯救世界的人？我不需要啊。
那像能力强的人就留不住，
就
留不在，留不住，
你就一直持续的证明你的能力，然后往上走啊，
就是会留不在台湾。其实这是一个现象，大家不都在喊这件事情？
这个跟留不留在台湾不是一个要件，你今天拿到世界上比都是这样，就是你
因为台湾不需要优秀的人，
这不是说台湾不需要优秀的人，是你的优秀有没有
没有地方发挥，而台湾没有。
如果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反推的一个事情。你先假定你真的很优秀了，你才要去吵前面的事情。可是今天的问题是在于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所以这才是问题。所以为什么试用期是合理的？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要去念那些？就是你摊开这样的履历下来，400个人放在那边，
可是这些没有啊。你想想看，如果今天试用期是合理的，你不知道他的能力在哪里，可是你的起薪就是定在一个没有，你不知道他的能力在哪里，所以我们先论他没有能力好了，所以你的起薪定在这里。那你先试用期过了之后。
所以你才去议价啊？
试用期过了之后可以议价吗？
很多试用期过后，他是会再帮你评估你的能力，去帮你做加薪，或者是可能每半年、一年会帮
你
加薪。
餐饮业都是这样，
可能没，也许
没
有
幅度那么大。
对
对，幅度没有那么大。 可是就是单纯以我待过的餐饮就是这样，正职进去三个月，你起薪可能一开始是，譬如说我那时候最低薪资是可能25,000-26,000，
嗯，
就是但可是它也算比较好的工厂，反正就25,000-26,000。可是你三个月之后会有考核，或是你提前考核，考核过了，那还有另外的当月的奖金，那也不一定，那就叫 bonus。可是你考核过了之后，你的底薪就突然多了，可能譬如说3000，甚至多一点4000-5000。你如果有办法直接上储备的话，那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个是正常的一个过程，你不能说我不管，我今天就是你不知道我是谁，这也不重要。可是你今天，企业就要有所谓的企业道德，你就是要负责。我念了7年出来，我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人，我就是干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不管你今天缺什么，我这个东西出来，我就是要领到40,000的薪水。这不是这样谈的，就不可能会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今天请来的人，我就是只要他帮我管好这个网站的流动，他这个网站不要毁了。然后我可能每半年我小修一下，我每一年我可能改个半，你只要在这段期间完成这个工作就好了。然后你还跟我讲说，可是我从高职我就开始念这个，所以我超级 OK， 你要我用什么软体我都可以，所以我要5万。
可是这件事情有点，我还是有点过意不去，就我不觉得就是台湾的薪水有到就是，
这是你不觉得啊？可是
所以你对于台湾现在的薪水是满意的吗？
我没有满意这件事情，可是我只能跟你说，以最正常商业角度来说，这件事情是势必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为什么一直在说要修？
可是像是有一个东西，就是基本薪资一直在跟一般正职人员拉齐，或者是其他可能薪水再高一些的工作领域的人拉平。你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基本薪资一直在上修，但是那些原本，我只是说原本就是薪水或者他的功能性是高于基本薪资的人，他们的薪水要跟那些工读生拉齐。
这件事到底哪里让你不爽
啊？
对啊，
这件事情不值得被不爽吗？
不是啊，这就是我刚刚讲过议价空间的问题啊。
就是今天，
那你为什么不去议价？你为什么不去表明我要多一点价格，不然我就走，我就真的去找另外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在这边然后领这个薪水，你却觉得这件事情不公平？这件事情无关乎公不公平，如果你真心的，我觉得在你的角度来讲的这件事情，如果你真心的觉得你是有能力的，这个状态你要相信你有能力去议价，你要真的拿到比较好的条件，这个是你的工作，这个不是这个社会要给你的东西，这是你要去争取到的，不管你在任何行业都是一样的。
可是这件事情，争取这件事情本身很难做到哦。
所以那是你的问题啊，你做不到那是你的事情。
因为人就是被当成免洗筷一样的丢掉啊。
所以那我的意思就还是一样啊，代表你原本你处在的那个工作环境里面不需要你的能力，他不需要你
这么，就是你认为比较好的，
你觉得你有那么好的能力，可是这件事我不需要，所以代表你所处的工作环境跟你所处的产业里面不需要你这个样子的表达，或是你现在的公司是不需要你所谓的这么高能力的一个状态，我真的只需要60分，所以今天我只需要60分就可以把这件事情过去。不是说台湾就不需要一个能力好的人留在台湾，是我今天的工作我真的只需要60分的人他就可以完成了，那我为什么需要拿一个90分的人，我硬把他留在这边，然后跟他讲说，哦好，因为我知道你有90分，所以今天你的薪水就有45,000。不是这样啊，是我的工作内容，我只需要一个60分的人，他就可以做完了。那我当然就给28,000，我找到60分的人就好啦。我为什么一定要留着一个，好，我也知道你有90分，
嗯，
超棒的，我就跟你讲说，你继续在我这边做，你有前途。我给你45,000，可是你的工作内容就是只有60分，你的工作内容只要那些60分的人就可以完成，而且不会出错，那我为什么需要？拉回你讲的工程师这件事情，
嗯，
就现在
太多了，
对啊，就一头拉骨跟蟑螂一样，你为什么？
等一下，什么职业可以很少人做？
殡葬业，好开心
啊，好棒哦！殡葬业很少人做，所以就
是
薪水很高。
的所谓的会被看好的 产业了。可是我即便到我以我的角度来说，嗯，我觉得台湾的状态来说，可能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进殡葬业，或等我们三年后再进殡葬业，可能也不见得是那样的状况。因为
你说一口气太多人去殡葬业了，
是认真的啊，像蛋挞店一样，就是这样子。
他刚说蛋挞吗？
对，他刚刚说蛋挞，他还骂我，他还讽刺我。
不是，
他在讽刺我
开蛋挞店，
就是台湾，就是
没有，我在卖蛋挞之前没有人卖蛋挞，
没有人知道你在卖蛋挞，
没有，后来他们知道我卖蛋挞就学我卖蛋挞，
然后你也回来台湾了，
对啊，所以 I don't care 蛋挞，我现在要做肉桂卷
OK,
这就是这样啊，就是大家会一窝蜂挤在那个地方，可是你挤在那个地方你的取代性高了，就是我选择多了，你的空间都没有，
是 OK 的吗？
可以吧？
我们开自己另开小时。
我是觉得可以的，
可以啦。
好，那你觉得你会担心自己的？就我突然怎么样？我会不会跟你讲一些比较正经一点的话？你
在看我讲话？
讲话？我问蛋挞，
还在玩脚趾？
我没有在，我在玩手指头。
哦，对不起。那你会害怕你自己的工作被取代性很高吗？
我的工作也在做餐饮业啊，所以其实餐饮业的取代性来说是偏高的。对，我就是在，
我觉得餐饮业某种程度也被看作一个没有门槛的行业。
它其实一直都是被归类在不需要门槛，你就可以进去，然后领基本的工资，你只要会做事情，听得懂别人在交代你什么事情，你
有
耳朵，
你有手，
就可以领到基本工资，所以它很容易被替代，所以不需要任何的门槛。
可是你会做咖啡啊。
所以可能我有再多一点的附加条件，我的薪水就可以再高一些些。
或是他是，
我觉得
特殊族群，
因为毕竟性别友善咖啡厅不能请个单纯的子女啊。
对啊，性别友善咖啡厅就是总要有一些
卖点，
代表性别友善
的。
所以，我拿到的薪资会比较再好一点。
不见得哦。
为什么？
稳定工作的定义是什么？
稳定工作就是有一个稳定的薪水，可以让我生活的下去吧。
所以你们俩刚好是对立的，就是他就是觉得活着就可以的
啊。
对啊，
稳定工作不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吗？
因为我，好，我的逻辑好像更荒谬。
你的逻辑是？
我觉得我在做我觉得做的很开心的事情，它同时让我的生活有一定的，譬如说目标。在前进，或是我某种程度我在完成小勾勾的那种成就感。譬如说，我之前做百货，就是每做完一档，然后，这次周年庆怎么样，我就觉得说啊，天哪，某种成就感到了，我好像就觉得那个是我有在稳定工作的一个状态。可是我的薪水不见得都可以很 cover 我的生活，就是
这样子就可以算稳定工作。
我好像对啊，我好像更荒谬了一点。就他至少要活着，然后你觉得活着不够？
对啊。
黄飘泉，你现在做的这个工作的部分，是你有想过他是跟你的未来的状态生活是符合的吗？
没有啊。
所以你有想过你以后的生活，你想要是
给人家养？
我没有想太多以后的生活，我渴望被人家包养，
就
衣食无缺，
他就要寄生。
被人家包养不代表衣食无缺，而且被人家包养不代表就是工作是
啊，被人家包养还需要工作吗？
他不代表
为什么不要？
不是，你知道被人家包养，
看到我眼中的愤怒
吗？你知道被人家包养的时候，工作完成度会变成一个超级重要的一个
哪一方面的工作完成度？
不是，我说就是你的工作完成度会变成你超级重要指标，因为它会占据你的生活
啊，占据
为什么？
因为你的生活代表你的工作完成啊，你懂吗？在被人家包养的时候，
你一说，等一下，你的所谓的工作完成度是只做家务事吗？嗯，
就是对方的喜好，
对方的喜好变成你的工作全部，
变成你的工作完成度，就是对方对你的就是
哦，有点像是哦，因为比如说像家里没事做的时候，就是老的先生就是他的喜好度，
你知道你刚刚发出人名了吗？
很多人叫。在下秒啊 ！I don't care， 我不管，他就叫
B。
好，所以就变成说，就老的先生的，就是的，
我这
工作
不能用了，很烦。
哈？
所以就是你之后想过的生活的样子，你有设想过是什么吗？
我设想过的生活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一个很养老，就是去玩玩花花草草，然后如果我会做一些烘焙的东西，有办法就是赚一点钱养自己，然后不用到多么的荣华富贵，或是社经地位要多么的优秀多高。
可是像你讲的这种生活，首先你所谓玩一下烘焙赚的钱，那个钱就有办法去 cover 掉你的生活。
对啊，就所以就是想嘛，就只是想而已，
就理想中的生活样子，
啊，就不想要一直为了赚钱而工作，
不想为了赚钱而工作。
我工作是因为对这个工作有兴趣跟喜欢，所以才会工作，但不是我想要让自己可以生活下去而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你今天根本像我原本的那个状态一样，就是实际上到后期就会发现我一直在做，我觉得，哦，我挑我想做的事情，或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有成就感我才做，或是我觉得这有乐趣我才做，就发现它无法 cover 我的生活的时候，那怎么办？
就继续没有办法赚大钱啊。
不是，它是连你的生活都无法 cover 的时候呢，
再去找另外的工作，
所以就变成开启斜杠。
开启斜杠，
开启斜杠。
但斜杠到底是好的定义，还是像我们这种是为了生活下去开工作的定义啊？
对啊，
到底现在人到底把斜杠定义成是一个
趁现场 Google，
你现在去 Google，
因为我一开始是觉得，
你现在去 Google，
我现在觉得多身兼多职就等于斜杠，就我的斜杠有点广义，嗯，但是后来我有跟别的朋友讨论，他觉得斜杠其实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广义，斜杠应该是你有别的兴趣，然后那个兴趣足以让你发展成副业，但是跟那些为了钱而身兼多职的打工仔，对，出发点不一样。你也可以说你觉得就是送外送是你的兴趣，但是可能出发点不太一样。
你们觉得当你们今天在做像你所谓定义的斜杠，就是你真的在做你有兴趣的事情，
对，然后他刚好可以有钱进来的话
的这个状态底下，嗯，是可以帮你摆脱社畜这件事吗？
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社畜啊。
可你算是我们在场里面
最社畜的吗？
对啊，嗯，你是哦，
他最社畜吗？
对啊，他是真的有待在公司，跟他真的有在面临客户的，就是
我有在工作赚钱啊。
你那根本不算公司啊。
欸，所以要在公司里面才叫社畜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
办公室才算吗？好像这样子的话，社畜只有 OL 可以当。
好性感哦。
嗯，我也喜欢。
没有，就是那种在那种大公司体制下的人比较像是吧。
可是我没有待过大公司啊。
可是我们这种低层的员工也是很非常的社畜，欸，畜到不行，欸，
你是低层没有错，但你的高层就只有一个人。
不是，我们低层是只在这一个社会的工作产业类型，我们算是蛮低层的产业，所以应该也蛮值得被当成是社畜吧。
不要抢，不要抢，大家都是，
大家都很畜啊，
不要抢。
我不是啊。
你就是畜而已，没有社。
对，他就是畜，
你觉得只是畜。
我是家畜。
你超畜。
妈的，你就是水沟鼠。
但我觉得你比较社畜，原因是因为你反正你待的地方
不是大公司体系，
是性别友善咖啡厅。
没有，他就三线鼠。三线鼠比较侏儒一点，就是更小只。
你给我放弃鼠这个话。
你就是水沟鼠。
好烦啊。
一讲到死就给他逼掉，
因为像我早期也算是社畜啊。我觉得只要在外面求职，然后在所谓的就是比较大公司的体制底下，或是我们得要
看人脸色，
对对，比较像是那样，自主权相对较低的，不就是
没有啊？你自己接案的话也是要看人家脸色啊，
我也要看人家脸色
啊。
所以不，我觉得不管在哪里工作都要看人家脸色，他也要看脸色，啊。
我看超多的，欸，
他自己会摆脸色给他看。
你在说看人脸色吗？
我也要看人家的脸，我也要看人家脸色啊，他们也要看我脸色啊。
你觉得人家在点菜，人家在点菜的时候，你想好了吗？
所以你到底想要什么？
这叫什么看人脸色？
我也要看啊。应该是在这个社会上求生存赚钱的人都可以称作是社畜吧。
对啊，如果要这样讲的话，
可是我觉得我们在场就有一个真的比较没有在看人家脸色的人，啊，
他还是要看人家脸色啦，毕竟他还是有一个像是客户应对往来的 一个人。
哎、欸，等一下我问你哦，如果你的薪水非常的高，月收入是20万好了，但是你要看人家脸色，你这样算社畜吗？
现在会不会有人听着就想说20万就高？
啊，对不起，
没关系，我就是没有拿过20万，我就
是
没拿高。
对啊，如果好
包养我，
好，那月收入50万的人，干嘛？这太夸张了啦！我觉得20万就好了。
然后呢？
然后他的工作也要看别人脸色，那这样子也就会被定义成社畜吗？
妈妈桑，公关，
高级社畜，
高级社畜，所以被包养的话就
对啊。
那被包养的人也算是社畜吗？
对啊，被包养
社畜，
被包养不算。
被包养你要看人家脸色啊，而且那个人的喜好你要完全做到全职、欸。
你只舔一个人，你就不是
哦。
对啊，你只舔了这个人，这还好吧？
那这样子，
像我之前做餐厅外场、哦，
等一下，
就是、
所以当别人女朋友也是社畜哎、
欸。如果他养你的话。
哦，不是，嗯，
那像老婆也社畜啊。
没有，如果他养你，可是他还要你捧他朋友的 LP 的话，那你可能就算。
等一下家庭主妇就会变成社畜哎、欸
啊，
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也是社畜。
他不算啊。
为什么家庭主妇也是？
因为你要讨好另外一个人，然后你又没有工作。
没有，你只要讨好那个人，那怎么算？
包养也。
我就说，那就只要讨，你就只要舔一个人，你不用舔他什、哦，就是
舔他什么？
你不用舔这社会、啊，
三姑六婆一起舔。
连邻居都吸，
好累、
啊，好吧。
哎、欸，我们的那个就是
常进人，
对，就是我们另外的社畜，他帮我们查到社畜的定义。他说社畜源于他妈的，他就给我两个那个花虎而已啊，什么都没有。
那赶快念，
快点。
他说社畜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90年代的日本，然后一般都用来自嘲或嘲笑他人会为了企业而放弃人类的尊严。睡眠、饮食，然后朋友社交都草草了事，卖命的为企业效劳。
哦、oh.
啊，所以我才说就是包养这不算啊，家庭主妇
哦，好吧，
算啊。
我们太广义了。
对啊，因为他也没有社交，他在家庭主妇，家庭主妇好想哭，
好可怜。
我们要请家庭主妇来聊。这另外一题，你不要再唱本名，好烦、啊。对啊，所以我觉得社畜你还比较像啊，而且你超符合的。
我吗？
对啊，你的工作那
他就不符合。
他因为他真的很做自己。不是
他很做自己。
他老板问他说要不要尾牙，他还说不要可以吗？
因为呢这家店就是我跟老板两个人而已，所以如果要尾牙的话、
啊、
我跟他两个等于是单独约会吃饭吗？那我就直接领钱就好，为什么要尾牙？
所以他根本没有妥协任何人啊。
对耶，你不讲我还没
有发现。你要尾牙吗？好啊，就两个人去吃烛光晚餐吗？
他超级不妥协、啊、
对耶。
对啊，而且然后客人来说他要喝什么，还说你想好再跟我
说。你可以跟他说要办尾牙，然后我也要吃吗？
我觉得下次可以，今年可以跟他说要办，然后我们
全部一起去吃，
我们
可以就、
啊、
你可以订在隔壁桌，然后结账的时候一起结。
哎、欸，毕竟我也是帮你
先把他灌醉
很多客人，
先把他灌醉，然后他就可以帮你结账。
我有这边坐台哎、欸，我有坐台。
然后我们有帮忙打广告啊。
对啊，
性别友善吗？
我当牛郎当得很辛苦哎、欸。
哎、欸，我们一直在鼓吹性别友善这件事，也算是很用心，好不好？
会不会真的有人问我们到底是哪一间咖啡店？
等到有人真的留言，我再考虑要不要回答。
好啊，
好，
嗯，
这个我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情是本来国高中就决定好要做的事吗？
没有，是幼稚园。
嗯，
梦，
天哪，好大
的
梦想，
我是认真的啊。
你幼稚园就决定
你幼稚园就知道
对，没有错。
设计是什么？
幼稚园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设计，但是就是幼稚园的时候，就是我就说我以后要当画家，因为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设计是什么，所以我幼稚园就知道了。而且我就是有一次
幼稚园的时候只想说我以后要就是。好好有一个家庭。
我幼稚园只想说
流口水，
我什么时候可以变白一点？
没有，他幼稚园就想说为什么鼻水是咸的？
他幼稚园的时候只是在想说，他幼稚园的时候还在想说我到底可不可以承认我是女？
我幼稚园的时候有一次就是看着就是。因为幼稚园都会有一个下午就是放小朋友去玩的时间然后我就看到很多小朋友在玩那颗绒球，然后那边跑得很开心，
绒球
就是很大颗的气球，可是它是比较厚，然后可以这样大家一起推还是什么有的没有的。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就我以后要当画家，然后我就会想说 就是可是我又不想要只当画家，我可能还有其他东西想要尝试，但是我确定画家这件事情是我要做的。然后我就心想说怎么办，我现在已经要六岁了、欸流鼻水的小孩在球室里面就是疯狂的就流口水，然后我就心想说怎么办，人生好短哦，我想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人生真的很短、
啊、你才过六年你就觉得人生很短吗？
对啊，因为我就觉得说这一辈子不够用
这辈子你才刚开始而已，
对，这、哦、我是说真的，这不是写戏剧效果。
你真的在幼稚园的时候完成很多旷世的壮举。
对啊，而且其实有件事情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我发现我好像有意识的有点早。
对啊，
不是我说有意识，不是
谁会在六岁的时候想说怎么办？
没有，是六岁之前，因为那时候念幼稚园。
哎、
欸，没有，我是说真的，我觉得好像就是我觉得我有意识有点早，因为我记得我好像跟我妈讲过，就是有一次我爸抱着，就我还是小婴儿的时候，我爸抱着我，然后帮我吹头发，然后我还没几根头发可以吹，但是他就拿吹风机就是帮我吹头发，然后我还看到以前就是第一个家桌上的梳妆台上面有一个毛玻璃的就是花瓶，然后上面插着就是只有满天星，那我跟我妈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妈吓坏了。
有一些人是会记得婴儿时期的记忆，这是真的。
真的吗？
我要爆雷，就是大家如果还没有看那个就是梦幻岛的话，大家可以去看，因为这个婴儿记忆会是就是梦幻岛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剧情。
梦幻岛
是，反正就是
逃离梦幻岛，对吧？是逃离。
我看
哦，约定的梦幻岛。
哦，约定的梦幻岛。
那是电影吗？
没有，
动
画。
动画、哦、
很好看，真的大推。
好。
好，那你现在在做这件你现在做设计师这个东西，你觉得你的收入是有办法支撑你现在的生活的吗？
可是我才刚回来，所以
回来很久了。
没有啊，就是第一年啊，我是第一年就是要纯接案，我之前都是有正职。
今年35岁回来第一年，
去死吧！因为我之前都是有正职，然后又接案，所以其实今年我是第一年尝试纯接案，所以我其实不知道我今年的总年收入会是多少。
它是你本来就打算走的方向嘛？就只接案过生活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想要有一间工作室，就不是单纯只单打独斗接案。
殊不知却把在澳洲把钱都花完了。
对啊，怎么办？可是我把学贷缴清啦。
所以你是在高中的时候就知道你接下来就是要做
跨性别？
我们还需要继续聊天吗？我今天这一 part 就录到这里了，耶！yeah, 谢谢黄友朋友圈。
青春期。好难哦，我真的对啊，早一条青春期，我就很难跳过那个地方。
好、啊，不行，拉回来，我们每次都被黄飘飘圈拉走。
哎、欸，谁拉走谁啊？奇怪，我话都还没讲哎、欸，可以尊重我的青春期吗？
好，你青春期的时候想要做什么？
我国中的时候，国中毕业的时候有想要开咖啡店。
哦，所以你本来就知道你要往这条路，哎、欸，你们都很清楚哎、欸，天哪！
可是我还是没有往那条路走，我只是在咖啡店打工的打工仔而已啊。
没有，你还是做咖啡店。
对啊。
哦，对了，但我就是还是没有自己开店啦、啊、我把钱都拿去花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
你之前有想过你几岁要开店吗？
三十吧，但我已经过了两年了、欸。
大家都会把人生目标放在30、
欸，嗯，
就会觉得毕业之后5-6年。去缓冲达到人生目标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现在多给自己几年了？
50岁之前。
35岁之前。
你35岁之前就要开那个
工作室啊。
你有办法吗？
什么叫有办法吗？
这是真心的疑问。
欸、可是我觉得他们开工作室不难啊、嗯、比我们这种要开店的话我觉得轻松很多欸。對
啊、
相对来说没有成功。
可是我还是要请个妹妹啊。
嗯，干嘛用的？
助理啊，不然我
你可以不要把刚那段话讲那么像性骚扰
啊！你要请个妹妹，
不是，我还是要请个助理啊！
哦，你可以说请助理，你一说要请个妹妹，嗯
嗯，就还是要
性别歧视吗？
啊，弟弟，
我刚才不小心传出一个就是瞧不起你的眼神，
不然弟弟好不好啊？
好，所以 所以到现在这个，就是我们都还没有达到我们现在想要的那个状态，而且实际上我们好像也不是很认真的社畜的这种情况底下，你们家里会有什么声音吗？就是会跟你们讲说，就是啊，找一个就是正当一点的工作啊，或是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啊，不要这样子什么的。
我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有一个正当的工作、啊，只是那个薪水很少而已啊。
没有，其实我觉得他只是把钱拿去打玻尿酸。
我还没打玻尿酸，
他如果打完是，
我只有做脸。
他脑波弱，客人哎、
哪有？
客人只要跟他说什么东西好，他就会去
哪一间做脸做的很有效果，然后我就会去。
他还买了瘦脸器耶、欸、
我没有买瘦脸器，
还是什么按摩脸的，
就是一个滚轮而已，就是可以消水肿。
没有，看那个盒子很大耶、欸、
没有，滚轮不是那种
哦，他因为他有送面膜
哦、啊、
不是那种滚轮，
那个是夜市在卖的那个刮痧板吧。
我以为他哎、欸、他那个盒子很大，我以为是枪耶、欸、然后会发出就
筋膜枪吗？
这样子
不是嗯，揍自己吗？
谁会拿筋膜枪来打在脸上你是有病是不是啊？
筋膜枪拿来帮牛肉酥肥的吗？
你自己去 Google
啊！对不起，我对这些女生用的东西不认理解。
筋膜枪
是女生用的东西嘞？
对啊，筋膜枪是什么？
你去 Google 啦，烦死了！你是不是有病啊？
好，对不起，
多出来见见世面好不好？
你知道我单身很久了。
这跟筋膜
没有关系，
所以筋膜枪，
筋膜枪跟单身没有任何的关联。
筋膜枪这个字到底有什么关系？
你到底觉得它是什么样用来干嘛的东西？
我一直觉得筋膜枪是用在脸上的，
神经病哦！你为什么要花钱？那就是滚轮，随便去买一个10块钱的滚滚就好了。
没有，他说他标榜他有红外线，又有震动，什么音波拉提之类的，就是你常刮脸。因为30岁要开始保养了。
你看他脑波弱，
不是真的也太弱。
然后他可以说可以消水肿，就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只要涂完你脸上的保养品之后，你拿去可能刮个5分钟，你就可以。
所以你觉得你的脸很常肿。
好像开始会有点水肿，就是提早保养放着。对，
我觉得你的问题是在于你把你的眉毛伸得太开啊。
我看，
我的眉毛就长这样啊，奇怪，怎么不是你自己眉毛粘在一起啊？奇怪，你自己的眉毛长那么靠近，为什么是怪我眼睛太开啊？
不是，因为我刚刚人在看，想说哪里肿，但是没有到肿啊。
我没有发现呢、欸。
睡口觉的脸才肿。
去死！
眉毛很开吗？还好吧，开。
嗯，
差不多。
好，我们回来聊，回来人生期待好不好？
眉毛开不开不重要。
所以你是你们家人有真的认真的跟你讲过，觉得你现在的工作是不 OK 的吗？
没有欸，他们都没有跟我讲过欸，他们觉得我过得开心，有钱可以养自己就好了。
哦，所以只要你不要说你要你钱不够用还是什么，他们会跟你要生活费之类的吗？
不会，可能看我自己也工作得很辛苦，也不敢跟我拿生活费吧。
你会有吗？
他只会放在嘴上，
嗯，
就是会说你要不要啊，去找一个好一点的设计公司啊什么的。
没有欸，他们没有叫我转职过，因为我从幼稚园就立志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家里面的人只会抱怨说都没有叫你拿钱回家，你还在那边唧唧歪歪，就类似这样子。
你唧唧歪歪？
你
知道
你唧歪什么？
很多事情可以唧歪啊。
为什么要唧歪？
比如说像是把我小贝贝拿出洗。
好，跟你说。
怎样？怎样，很羞耻吗？
所以你现在有修改你对于就是你想要开店这件事情的 deadline 吗？
好像有欸，现在会发现其实开店好像并没有比较开心跟轻松，
所以你就不会想要开了吗？还是你还是会
就不会特别的是想要去强求这件事情吧？如果真的有机会又有刚好有钱的时候就会开，但现在会发现如果只为了存钱而那么认真的工作而不享受当下的生活的时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如果你现在马上就中了乐透或怎么样的话，你会就直接放弃现在的工作吗？
不会， 我还是会工作。
工，因为你反正你做的蛮爽
的。对啊，工作又不是拿来，这样说法有点奇怪啊。但我觉得我工作不是为了特别要赚钱，或是赚大钱、存很多钱而工作，而是因为我喜欢做这件事情而工作。
那你会跟他说，欸，我现在不缺钱了，所以我爱上不上。
欸，不行，我还是现在蛮缺钱的，我还是得上。
如果中乐透。
中乐透吗？不会耶。
就如果你真不缺钱了。
不缺钱，可能我就让，有可能就真的会让自己多休一点假吧。
总统刚刚讲说，欸，我这礼拜也要休假，我要上课。那礼拜那一天我就是。
但可能不至于到那么夸张啦。但可能就是会比现在再轻松一点。不会让自己一直卡在赚钱的深渊里。
你现在有觉得你有某种程度上你还是想要 cover 一些东西，所以有特意的多上多加一些班？
有，还是会有。
你勒？
我吗？你说中乐透吗？
对啊。
欸，我中乐透的时候有点想要开一间就是设计的学校。
然后你就不接案了吗？
没有啊，我还在做一样的事情啊。
所以你就算中，就是你们，所以你也是一样，就算中了，你还是会继续看业主脸色。
要怎么不看？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就有些人就会觉得，哦，不用了，我就开始做别的事情，或是
可能可以，不知道欸，我还是会想要再继续，我会想要把钱投入设计这个相关领域，然后
放水流。
没有放水流，就是我就是想要改善现在的就是设计的环境或怎样之类的。虽然自己不一定是什么咖校，可是我可能就以，因为毕竟是我出钱嘛，所以我是个校长，我就可以请一些是咖校的人来，就是一就做些什么。然后我就是
请人家来是为了提升就是设计的技能，就是设计的平均技能的那个。
因为我觉得现在设计的学校里面的师资都平均相对的。离市场太远了，然后或者是年纪有点太大了，然后实务经验又太少了，很多是学术派的，然后实际触碰的案例也都，但是那些人就是会一直站在那个位置上面，然后荼毒那些就是新鲜的肝，然后我就觉得应该要有一个，就是就会想要弄一个学校，然后那个学校可能就是请就是业界不同的老师或怎样，然后也上课的形式可能也不一定会跟现在的就是国高中一样，就是会想要有一些可以玩的东西，然后我有钱没地方花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这种东西。
那个也就会比较偏向设计的补习班，如果一定要讲的话，就是设计的学校。
可是我不想要变成
国民义务教育的那种。
可是我就不想要，没有啊，可以是高职啊，只是好像有
不行啊。如果是高职的话，好像还是有一定的
好像必须要有两个来充数的科系。
就之类的啊，
之类的啊，因为像是复兴就是有资讯跟资础科，可是他们两个科系就是拿来充数的。不要说我就是在污蔑人家，就真的是对啊。所以反正就类似啊，反正然后我可能就会，
好，我决定不接
啊，没关系，我是学姐啊，怎么样？然后我想想看，我可能因为我现在在考虑，就是我到底要买五门先辈小车还是 Suzuki 的吉普车。如果中乐透的话，我应该就会两个都买。
所以如果今天不缺钱的情况底下，你们相对来说不会觉得，应该说不缺钱的情况底下，你不会因此而觉得你达到你的人生成就，而是
没有啊。如果不缺钱，我跟你讲，钱就是拿来达成人生成就的。
所以。
听起来很莫名其妙，对不起，好像也不是这样。
不会不会，我觉得这好像就是你们顺下来的状态，就是。
如果突然中乐透的话，因为比如说像人生成就，
因为突然中乐透就不在乎社会，就我的工作地位有没有到达我期望的那个状态，
啊，而且我可以专心的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因为我先到了那一步，就我先拿到钱，所以变成是我的社会地位，我的工作成就没有到达我原本对自己的期待，这件事情本身就可以先舍弃掉了。
对啊，你就会更 focus 在一件事情上面。但是没有，我觉得你的工作成就才是推动你继续往前的动力，而只是你不需要因为你的工作成就跟你的收入正常情况下面是
会正相关
，只是现在你单纯只是为了工作成就，而不会有钱上面的压力。
你就可以挑 case
之类的啊。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其实我现在我想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中乐透想要做的这件事情，不一定单纯只是就是完成一个梦想或怎样之类的，它本身是可以
变成一个体系，一个事业。
对，变成一个体系，变成一个事业。然后我本身就是砸了钱做了一个假设啊，设计学校好了。那本身这个设计学校也是会给我带来就是被动收入的。
嗯，
所以就等于说我不是单纯只是把它去砸一个乌托邦式的东西，它本身还是有营业的，就是它还是有营业性质。
我一直都觉得荒芜飘船好像是一个在很多事情上面，或是对于自身的价值排序上面是特别清楚的一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跟他聊天，好像就会在一些就是大家觉得世俗底下要 care 的事情，好像在他身上跟他聊完之后，好像就会觉得说，哦，好像你不真的那么在意那些事情，或是不太理会所谓世俗的价值观的时候，你好像也可以活下来，不见得活得很好了。
对，不见得活得很好啦。
就真的，
但至少我还是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一角。
就是真的好像不见得活得很好。我这边有认识另外一个，我觉得他真的好像先达到了他想要的样子，所以他可以不那么在乎其他人的眼光，他也可以继续，可是他还是有他的位置在，他已经达到他的工作成就了，所以他就觉得他可以不用那么在乎其他的人。这么想来，好像我票选好像某种程度也是，因为他的，
因为他没有成就，
对，他的工作成就好像
没有
比较低，
没有成
门槛比较低，
那我只要15分，他就觉得我过了。
我提早进入那个世界里。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聊完之后，我们鼓励大家就是放开社畜这个标签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先
把标准降低，
先把自己的标准降低在15分，不要期待的工作职位要到总经理什么经理，不用，你今天就比攻读生搞就好了。
就这个我就烂爽，
我就当正职就好了，我不要当攻读生，我只要当正职过试用期就可以了，
过
每年可以跟着那个基本工资调薪，爽。
没有正职没有要调你基本工资啊。
会啦，基本工资调了他可能就会跟着调。
我们每一次聊完啊都跟我想做的结论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的吗？不会啊，我们在鼓励大家欸。
我最后结论我讲这个好了，睡个午觉脸真的很肿。我们今天真的聊了、嗯、聊了这么久，真的很开心，我们发现到这个事实。我是睡个
你是睡个午觉。
我是至少半小时。
我是黄飘飘璇。
我是
不敢承认
你
是
这样，就客气，
白痴。